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好，不然的话你去看程序单上有。我们一起，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念这卷书，一共只有三章，牧师会有三次的信息。好，我们一起来。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这本是何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为配得神的国，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和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好，读经到此，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愿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被你得着，因为你是那荣耀的神。愿我们就像刚刚诗歌所唱的，我宁愿有耶稣基督胜过世上的一切。主啊，我们得着耶稣就得着了一切，因为耶稣是那荣耀的君王，是那将要来要审判世界的君王。就求神你今天借着帖撒罗尼迦后书对我们每一个人清清楚楚的说话，让我们知道主你得荣耀的日子将近了。愿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有耳当听的，都能够在那得荣耀的日子与主一同的来分享。愿神你有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子的福分，有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我就是看了一下，那你若看呢，他通常诗歌本后面都不会写太多字，就他你若打开诗歌本411后面那几个字非常的好，我就很喜欢，我就念给你们听。说我们灵命的长进呢，是在乎肯接受神的造就。我信息最后会讲到这一句话。然后呢，神有时可能会借着我们身边那个骄傲的人，教导我们学习谦卑；借着那些粗暴的人，教导我们学习温柔；借着那些好占便宜的人，教我们学习宁愿吃亏。借别人的讥讽啊、怨言，教我们学习凡事忍耐啊，忍耐再忍耐； 借着物质的缺乏叫我们学习有信心，借着我们收入的丰富叫我们顾念别人，就顾念别人的需要，借着别人得着荣耀的地位呢，叫我们学习向主忠诚的心智。里面是否长进，全在乎我们能否在这些事上从神那里学习到那个属灵的功课。非常好的一个为这首诗歌做一个解释。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有些从中国来的人可能不晓得，那个作者他上面有写叫 George Beverly Shedd。这个老先生是几年前100多岁就是被主接去，他是格里汉布道团的独唱者，他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深深的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就我宁愿有耶稣，你在网络可以找到他的诗歌，非常感人的，100多岁的几年前被主接去了。那我今天想借着《帖撒罗尼迦后书》跟你们分享，就是主得荣耀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荣耀，包括我在内，每一个人都想。我曾经看了一个，就是说，你知道我们有些奖牌哈，在美国很特别，在美国呢，小孩子去参加那个球赛是通通有奖。不管你好坏，所以我们以前女儿哦，去参加那个带回来的奖杯，那个说起来也是不值钱的哈，不知道什么铁什么做的，一大堆，就搬家的时候全部都丢到垃圾桶。你们会看到很多的。那你追想的时候，是谁是这么有聪明智慧发明这个奖牌呢？听说是拿破仑。拿破仑打仗的时候打败，他就想出个方法，怎么是让我的士兵能够奋勇上前。他就说奋勇上前的就给你一个勋章，用一个破铜烂铁就买了一个人的性命。你说勋章值多少钱吗？那我们现在的人，你想想看，奥林匹克运动还稍微值钱，那个是还金的，可是人家为那个金牌，他花上了一生的时间，游泳的一生都在游泳，跳舞的一生在跳舞。那我们都是为了什么？得着那个所谓的荣耀。从来，人来的荣耀是很快就会过去。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得荣耀是从神那边来的荣耀。所以今天讲到荣耀呢，不是指从人来的荣耀。今天早上呢，牧师有个习惯，早上都会看那个叫做Winston Salem Journal， 你听的时候呢，不要听错了啊。我们不讲政治这个问题，我只是讲这个题目啊。这个叫做 Share， 一个女歌手 ，Share，C-H-E-R， 她今年72岁。如果在美国待过的人都很晓得，都应该知道这个女的很有名的。她以前是个乐团叫 ABBA 的，很有名的。然后这个女的呢，她总算承认，这标题是总算承认，她总算承认呢，她想要得到那个叫甘乃迪的荣誉奖，就终身的荣誉奖，就终身在，就是不管在什么界的贡献，她比如说在音乐界的贡献，可是她在公开承认，她一直一生就想得到这个荣誉，甘乃迪的荣誉。Kennedy Honor， 可是他有条件的，他的期盼，他的期盼是期盼在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得到，结果奥巴马当了8年的总统呢，没有给他，就今天 Trump 给他了，好，那他很尴尬，因为他很讨厌 Trump 的人，就竞选说他是因为演艺界的人都是这样子，所以他现在很尴尬。是这个人给，就是他不喜欢的人给他这个最高荣誉奖，然后听说给他荣誉奖的人也不会出席。那这世上的一个例子哈，你我得的荣誉呢，我们都想一个荣耀，可是很可能不是你我想象的。我想象这个荣耀，可是给我的人却是我最讨厌的人。 那这个荣耀我要还是不要？那好像变成荣耀呢，就变成跟给我这个人有亲密的这种连带的关系，不是荣耀的本身，好像是给的那个人的本身。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主要给我们一个得荣耀的日子，可是我们这个荣耀是从谁来呢？不是从某某官员、某某政府、某某 CEO、 某某老板，是从这位荣耀的救主那边来。荣耀往往要跟给你荣耀的人接上关系，否则你会觉得你即使得到了也蛮失望的。这个是一个，就是今天这个例子，很简单一个属世的这个例子。然后呢，在帖撒罗尼迦，我前阵子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了一系列，就是有关于基督徒的生命的问题。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强调就是日子的问题，你的日子是怎么样呢？你的生命、你的力量就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期盼有一个日子，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要得着那个世界上没有的荣耀的日子。那可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听了很多的保罗的一些福音之后呢，他们就认为主来的日子很近了，所以很多人呢就不工作了。所以昨天有人问我说，哎，牧师啊，这个信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无所事事啊，就不工作了？这个我们2018年会问这个问题，2000年前就1900多年前的人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就不工作了，主来了嘛，荣耀来了，这世上的看为粪土啊，工作都辞了，房子都卖了，就待在一个地方，就等着神荣耀的日子来到。结果越等糟糕，还没有来，肚子饿也不能饿一个月，是不是？饿了两个月受不了了，结果呢，工作也没了，什么都没了，结果怎么样？就向家人去要，就向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要。我们到时候会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保罗就说，你不工作的人就不要吃饭。虽然主荣耀的日子来，我们不晓得哪一天来，可能是明天来，可能是明年来，可能是你活着的一辈子都还不会来，因为2000多年了嘛。可是你还是要过你的日子。可是荣耀是你我所期盼的，像这个歌手他期盼到了72岁，也许他40多岁的时候就期盼了，他期盼了30多年，可是你我都在期盼。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从这段来看看主荣耀的日子要来到。所以保罗开始就来勉励他们说，保罗、希拉跟提摩太写信给在神我们的父、我们天上的父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他的对象是教会的这些的信主的人，说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平安是当时罗哥就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个读者，就他们当时收到这个书信的人，他们所缺乏的。因为当时的教会呢，是被罗马所逼迫的教会，不像你我今天可以坐在这边，他们都是要偷偷摸摸的。可是他们就缺乏了恩惠，缺乏了平安。可是神说，这个恩惠平安必须要从神来的。恩惠恩典不是你我赚到的。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赚到的东西是我们配得的，就是因为我们赚不到的，神因着他的恩典赐给了你，赐给了我。我们的救恩就是这样子。不是因为我造了多少桥，铺了多少路，我就可以得着救恩，不是。这是佛教的说法。基督教说是因为我们做不到，神怜悯我们，在他的恩惠恩典中赐给了你，赐给了我。保罗说，因为做工的得了工价是应当的，理所当然的，就是因为我们做不了这么伟大的工，得了神的救恩，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神的恩典恩惠临到了你。 临到了我，然后平安。哇，现在这个世界的人是缺少平安啊，天灾人祸，你只要打开新闻啊，多少人可以平平安安的。我如果去个，就比如说去个 shopping mall， 去个商场，我都怕有人会拿枪来打我，也不是故意打我，打别人不小心打到我。前阵子很多，我去看个球赛也很危险，几年前我去看个电影院都危险。那我出个门，我去个海边，比如我去巴黎，最近印尼哦，我去个海边去享受一下也危险，不晓得哪一天地震临到。你我哪里有平安呢？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把那他的平安赐给你跟我，是这个世界上所不能给的平安。我们圣经讲的平安是首先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跟神和平了。原本我们是跟神是仇敌的，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成为了朋友，成为神的儿女，有没有平安？那神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跟别人有平安，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和平的相处，我们可以跟家人和平相处。所以这个平安是世界上所没有的。我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看到 一句英文，我就很好，我就写在这边。他英文就是说，我们人怎么定义成功或者是荣耀，我们怎么定义成功？你做到了总裁，你做到了多高的，赚了多少的钱，拥有多少的房子、车子、儿女，什么什么什么，你怎么定义你的成功？他这句话写得非常好，他说，我们怎么定义成功呢？圣经怎么定义成功呢？就是说，当神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很忠心的去做，在神眼里就是成功。因为你我不可能做很在人眼中做很伟大的事情，可是神会把一些即使很微小的事情放在你的眼面前，你如果很忠心的去做，在神眼里就是成功。神有一天要把荣耀赐给这样子的人，否则你我就没有希望，因为我们不是很有名的人。那如果成功都是给那些做大事的人，你我都没有希望。所以神呢，要把这个成功荣耀赐给忠心的人。那在这里呢，我很快的来看看这个主荣耀的日子。主得荣耀的日子，首先呢，我们必须生活在一个为主见证的日子。为主见证的日子，在第一章的三节到四节，他这么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的信心就是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每一个别的教会的都为你们能够夸口，都因你们所受的一切的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有一个美国的牧师说了这一句话，是被人家常常引用的非常好的一句话。他说：“从我们的信仰很重要啊，从我们的信仰，我们会产生我们的行为。”就是说 ,belief 会产生叫 deed, 从我们的信仰会产生我们的行为。对，我们基督徒要好好提醒，我们的行为要跟我们信仰得救的人能够相称。然后从我们的行为呢，就塑造了我们的习惯。习惯是因为我们行为反复的做，就养成了不好的习惯。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不好的习惯啊？ 然后呢，从我们的习惯呢，日子长呢，就长成了我们的品格，我们的 character。那品格久了呢，我们就建立了我们的命运。命运呢，我这边要翻这个字很难哦。我们不是宿命论哦，因为每一次我们中国人讲到命运，好像跟佛教讲的是宿命论，我们不是讲这个意思。英文叫 destiny， 你的目标，你的最终的结果。那我在网络查这个翻译查了老半天，大概只有还是用命运这个来解释。就我把它整个连起来，从我们的信仰一定会产生我们的行为，那我们的行为，从我们的行为会塑造我们的习惯，从我们的习惯久了呢，就养成我们的品格是怎么样子的人，从我们的品格呢，就建立了我们的命运。所以信仰非常重要啊！你信仰一直导致你一生，结果你的命运或者你的结果是如何？错误的信仰会导致你错误的结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福音没有听过很多的，所以我特别要强调，我们在这里不是讲一个所谓的哲学观，不是所谓的一个所谓的宗教，我们要强调就是我们在神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信仰，这个就是你我要因为这个信仰，我们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活着的日子每一天每时都要为神做见证，用我们的行为做见证，用我们的习惯，好的习惯做见证，用我们好的品格，要用我们好的结果命运做见证。那这里呢，保罗很具体的指出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一群教会的基督徒怎么为主耶稣做见证呢？他说他们的信心增长，信心越来越强。曾经有一个叫做柏拉图说了一句话，是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一个没有被检验过的生命是一个不值得活的生命。哇，这个是哲学家说的哈，你生命没有被试验过呢，你的生命不配活，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你我生命要被试过。然后呢，有一个美国牧师现在还活着，叫 Charles Swindoll， 就因为这句话，他说一个没有被检验过的教会的事工呢，是一个不值得继续的事工。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礼拜五要改成礼拜三啊，从来没有人试过，哇，这个很冒险哦。我跟同工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我如果去每一个地方，中国人教会都是用礼拜五查经的，因为礼拜六休息。那美国教会都很奇怪，都是用礼拜三的，因为一个礼拜的中间嘛，礼拜天你们来冲一次电，不能等到礼拜五再来冲，礼拜三再给你冲一次电哦。可他们就有这信心，那我们没有试过，就试试看啊。一个没有被检验过的事工是一个不值得继续的事工。然后使徒约翰说什么？一个没有被检验过的灵，就是一个属 spirit， 是一个不值得相信的灵。所以约翰说，那些圣灵啊，灵你都要试一试，你因为邪灵一大堆，你要试一下。然后呢，保罗在这边虽然不是他这么说，他的教导大致是这个意思，一个没有被试验过的信心呢，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信心。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我有信心，可是一试一下就垮了，这种信心没有人相信了，嘴巴说说的，说是很厉害，一做出来就不行。可是保罗在这边说什么？你们的信心是越来越强。你想想帖撒罗尼迦教会，你如果往后看的时候，他们不是每一天日子都好的，他们受到外忧内患，受到很多的逼迫， 可是在逼迫的过程中呢，就像火一样的把他们的信心越烧呢越强壮。我们这边很多都是医生的，知道人的生理一个肌肉的构造也是这样子，肌肉是要什么，要拉要操练肌肉才会强。因为我上次有提到，像我的父亲就是肌肉都不动，所以肌肉都萎缩。那基督徒的信心是不是这样子？你要经过试过，你信心才会强。在温室的花朵呢，一遇到狂风暴雨就完蛋了。当然，我们不是要自讨苦吃哈，自己去找罪受。可是神会很奇妙的用环境来试试我们，就像我刚刚念的那段的话一样，神会借着骄傲的人来看看我们能不能有谦卑。所以神会利用这个环境，那他们的信心增长，为神做了见证，他们的爱心充足，也为神做了见证。那事实上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呢，保罗就曾经为他们的爱心来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3:12是这么说，我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且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在患难困苦当中，人有一个倾向，就是人有一个倾向，会变得越来越自私。在困苦患难中，你如果看前一阵子那个 hurricane 打到那边的时候，大家第一件事做什么？就把沃尔玛搬空了，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嘛，沃尔玛水都搬空，搬到谁家？搬到邻居家，我都还没看过哈、哦，会搬到邻居家吗？或者说我少搬一点，别人多搬一点，一定先搬的嘛。所有东西都，你看店都空了，困苦患难来于个人自保自己，这个是人的倾向。越困苦越患难，人就是往往很潜人的，就是越来自私。可是这一群基督徒呢，当困苦患难临到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他们的爱心越来越充足。这个是世人无法想象的事情，无法想象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历史有真正的有人就是这么的单纯啊。当希特勒在杀那个犹太人的时候，多少的基督徒在这困苦患难中，把那些犹太人藏在家里，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多少人也被抓到了。这一个如果是没有神的恩典跟平安在我们心中，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呢，这一群人真的是做到了，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见证。那不只是如此，他们不只是信心也格外的增长，爱心也都充足。他们什么呢？在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在患难中不断的忍耐。我们昨天晚上有个聚会就讲到忍耐，忍耐，忍耐是不容易啊，忍耐是不容易，有耐心是不容易。可是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有忍耐的神。我们真的是要靠神，让我们的对人的耐心能够每日的增加。这边讲到信、望、爱，能够忍耐呢，是因为你有盼望。你没有盼望，你不会忍。我为什么要忍？我记得以前我在台湾高中要升大学的时候，挑灯夜读。我们这边有些人在这边读研究所，有同样的经历。因为在台湾大概你要进国立大学也不容易啊，不少百分比非常的低。 要为父母省钱，你必须要读到国立的，学费便宜嘛，私立的就很贵，所以挑灯夜读。那你想想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脑子空空，会忍耐挑灯夜读？就是因为什么？有一个盼望嘛，希望能够进入好的学校。那很可惜，等到我进了大学之后，盼望没有了，因为认为大学是人生的终点了，就不忍耐了，读书也不想读了哈。这么辛苦干什么？因为没有盼望。忍耐是因为你有盼望。我们在这困苦患难当中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说有一个荣耀的日子在前面等着我。为了这个荣耀呢，我非得忍耐不可。这个荣耀不是理所当然的，是神要赐给那些渴慕他的人。所以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那这一个是一个成熟的人，配得荣耀的人，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做见证的人。求神帮助我们，讲见证，讲见证，嘴巴讲都很容易，可是我们活出来能不能让人家体会到我有足够的信心，我有充足的爱心，我可以凡事忍耐，凡事我还可以很久忍耐。接着呢，有一天是主赏赐跟刑罚的日子，所以第五节到第九节就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了这个国在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呢，要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呢，与我们同得平安。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同他有能的天使要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人的荣光。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来审判人，要赏赐刑罚。这个日子有几件事情发生，首先主要亲自的降临，主要亲自的审判，主不会说把这个工作委托给人，因为是太重要的事情，也只有他能够配得来审判，所以他必亲自的来临。那当然我们在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边也有说到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16到17说，会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呢，要必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呢，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是圣经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啊，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会有两个不同的阶段。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描述一个阶段，《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读的是描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耶稣如果今天来的时候，他会先来到我们所谓的空中，他会很秘密的把教会属他的人就啪就提到空中，所以那一天忽然之间人就少了一部分啊，人就少掉一部分，属他的人就到了空中，然后呢，这些被提的人呢就会逃避地上将会发生的一些的灾难，大概有7年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发生呢，是你我不知道的，可能是下个分钟，可能是明年，可能是100年后，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圣经说一定会发生的。 我们为什么相信一定会发生呢？因为圣经预言了很多，几乎八九十个百分比的都已经实现过了，剩下的一定会实现。然后呢，到了帖撒罗尼迦就描述了第二个事件，就是说当我们被提了之后，等到灾难过了之后，主耶稣会来到地上，会来到地上，火焰一般的显现在地上。那这个时候呢，他要把他提走的教会的那些基督徒再一次的带到了地上，然后要来审判这个世上，审判这个地上不信主的人。这个是主的降临，会有这两个阶段，我们一定要用清楚。然后呢，主降临是为了什么呢？是要来奖赏，主要奖赏，主要奖赏那些是配得上神的人，就配得上神的国的人。配得上，算为配得呢，有这个意思，就是在圣经中这个字出现的地方，我把它连在一起的话，就是什么叫算配，你配不配，这个配就是说我们配得上神的国，神的天国，你我的 destiny， 我们的命运呢，是不是配得上去神的国，我们是不是配得上那个世界，那个新的世界，我们是配得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在早期使徒行传的时候，早期教会呢，你如果说你信耶稣的话，都会被人家迫害，所以那使徒们呢很大胆，就到处去传福音，人家就把他抓起来打一顿，就打一顿，打一顿呢，结果那些人就说，把他们打了，说你们不能奉耶稣的名再去讲道，你讲道可以，不要提耶稣的名了。把他们臭打了一顿，就把使徒放了。那放了他们那些使徒就离开了。要是你我的话，就说哎呀，真倒霉啊！做好事传福音给人，那不领受就不领受，还把我打一顿。那算了，下次不传了。他们没有，他们就心里就欢喜，是因为算是配为耶稣的名受羞辱。这些人是配得神的国。你今天跟人家，跟你家人传耶稣的时候，人家认为你脑子有问题。你跟同事传福音，跟所有人传福音，你觉得受到羞辱。可是你如果配得上为这个名受羞辱的人，有一天你就配得上神的国。配得。神要把平安安息赐给这些人，就是说让这些人与我们同得平安。当然圣经也最后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主说，我们最大的一个赏赐就是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说什么，你们是什么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对人有没有良善，对神有没有忠心，神要赏赐。这个是主降临的日子要赏赐那些配得他的国他的名的人。最后呢，主要刑罚，刑罚。他说主是公义的呢，要把患难报应给那些加患难给你们的人，要报应那些什么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啊，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一个公义的神一定会审判不对的事情或做不对事情的人，就是所谓的罪人。公义的一定要，不能闭眼不看，那就不公义了。可是我们的神又是慈爱的神，是给我们救恩的神，所以他要为我们预备了所谓的救恩，就是预备了耶稣基督。 所以神在审判人的时候呢，他不需要为自己抱歉，因为他已经早就为你我预备了一条逃生之路，出路就是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救恩。我们不要的，那不要的时候，到时候神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借口的，完全没借口。神是公义的，有一天要审判。可是有人说，为什么神还迟迟不来呢？彼得告诉我们说，主应许的审判的这些事情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忘了，单言了。彼得说，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忍耐你们，对你们有耐心。因为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来悔改。我们常常引用这段话引用错哦。我们常常说，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哦。哦，不是哦，乃愿人人都要悔改。你不悔改，没有办法得救。只有借着在神面前悔改，为你的罪来悔改，你就得救。所以呢，神的刑罚要来临到这些不信他的人。神刑罚的对象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不认识神的人，那不听从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有些人解释就是说，很可能有一些人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是说很可能在耶稣之前，或者是说现在在世界呢，有一些就是说山地的人，就是说偏远地方的人，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宣教士的人。可是神很奇妙的，神会用天地的所有创造物呢，会把神的神性显现给那些人。可是那些人如果仍然拒绝的话，神就会来审判这些人。那你我今天在这里的人都听到福音了，你就没有借口了，你没有说我没有听到。那神有一天要用他的福音，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审判你跟审判我，那个结局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常常说所谓的地狱，用地狱来吓人，事实上地狱还不是那么可怕，沉沦才是可怕。圣经告诉我们，人到了所谓的地狱或者是沉沦呢，那个是不灭的，不是就啪消失的齁，人死如灯灭，没有这回事。那是佛家那些讲的齁，人死不是如灯灭的。我们在永恒中要与这位神永远的隔绝，这边告诉我们什么？要离开主的面，就是看不到神。要离开主那个荣，全能的荣光，看不到神的荣光。这个是沉沦，这个才可怕。这个是在黑暗中的黑暗，因为神用他的荣光要照亮世界。如果没有神荣光的地方，就是没有光的地方，就是黑暗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以前我在台湾常常去什么佛光山，就看一些什么十八层地狱，每一层地狱都还当然是蛮可怕的，刀山油锅这些都还有火焰，都还看得到。No， 在沉沦中，你伸手不见五指，因为你是黑暗中的黑暗，因为没有光的地方就是暗嘛，永远的黑暗。你要跟这个永神神隔离，永远的黑暗，这个是很可怕的，你要小心谨慎了。这个地方是去了就不能回的地方。不能说啊，神啊，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第三次机会，第四次机会，这一去不回的地方，这个与你的家人永远隔离的地方。不是说啊，我们去，很多美国人很硬着心的哈，哎呀，我去地狱也不错，孤魂狗党全部去地狱饮酒作乐也不错哈。No， 地狱是你独自的地方，你看不到任何人，这个是沉沦的意思哈。我们不要把它看的就是说没有什么了不起， 非常严肃的，就是因为严肃呢，所以神才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下来赐给你跟我，否则他不需要多此一举的嘛。那最后呢，不就是神得荣耀的日子，神得荣耀的日子，神要在他的圣徒身上得荣耀，神要在你我信他的人身上得那个荣耀。得荣耀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得荣耀，我们沾沾主耶稣的荣耀，沾个光，可是神也要在你我身上得荣耀。我们在人的面前的见证的行为，有没有让人家稍微看到神的荣耀？因为世界上的人，包括牧师在内，没有人看到过神。圣经讲说没有人看到过神，因为呢，神是那个荣耀的神，光他的那个荣光啊，就把你我给照死了，没有办法。所以当摩西想要看神的时候呢，摩西神怎么样？神把摩西遮住，走过去让他稍微瞄瞄他的背的影子，因为没有人可以看到这个荣光。你想想看，我们这个世界上最所谓的光线最强的，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就是像比如说太阳，你我谁敢正视太阳的？跟我举手一下啊！那次不是有什么什么日食还月食啊？说你还得在那个哪个那个滤网才能看太阳，是不是？说他警告你啊，你不要笨到一个地步呢，这样子看啊，你看一下眼睛就会瞎了。你我在地球离太阳这么远，我们都没有人敢正视太阳的。可太阳算什么？太阳是神造的，那神的荣光比太阳超过不知道多少倍的多少倍。我们都不能看太阳了，我们只能看神的荣光，不可能嘛。可是神有一天要把我们这个身体改变，我们有个新的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太阳，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荣耀的主，我们不需要像帕子一样遮着，不需要借着滤镜来遮着，不需要借着太阳眼镜来看。这个荣光是你我神应许给你我的盼望，这个就是有一天主要得荣耀的日子，他要把他的荣光降临到这个世上，让一切配得他的人可以一同的来分享他这个荣光。有人说这个是很美的一句话，就是第十二节，它叫做互补互惠的荣耀，就说我们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同时呢，我们也要在他的身上得荣耀。哇，这个是荣上加荣的荣耀，神有荣耀，希望我们身上稍微也有一点点荣耀，能够与这位荣耀的主面对面，这个是神要赏赐给他的人。我们刚刚再回到这个话题，我们得荣耀，你是想希望从谁那边得荣耀？那个荣耀很可能一下子就过去。我记得讲一个故事的结束，就是我记得，我相信我们一生中呢，对我们读书的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大概就是你毕业的典礼的那一天。你高中毕业可能还不算什么，那大学毕业就比较还算一点东西哈。我父母五个孩子，我是最小，我是唯一进了所谓的国立大学毕业的，其他都没有进过大学，所以对我家来讲，父母来讲是蛮所谓的荣耀的一件事情，看到总算一个最小的孩子可以进国立大学大学毕业。结果我毕业典礼那天我印象很深，我父母跟哥哥姐姐就从各地就跑到新竹我们学校的地方荣耀的日子看我毕业典礼。 就那天呢，我们在校园就照相照一大堆相，结果呢，毕业典礼我也没参加，因为我要去考托福，所以所谓荣耀的日子我也没去参加，只是照照相。然后呢，我们在美国，我跟师母读研究所毕业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荣耀的硕士呢也没参加，都没参加过。然后直到呢几年前，神学院硕士毕业的那一天，我才真正的就说所谓的走上台拿那个所谓的毕业证书。一个已经50多岁的老头子在台上拿那个所谓的毕业证书，是荣耀的日子。那个比起我们将来的荣耀，那个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我们将来在主面前的时候，你我到他台前，神说啊，这个某某某啊，给你一个所谓的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奖赏，你我的荣光就不太一样，因你我的工作得到不同的奖赏。那个荣耀的日子是一比起来，这世上的荣华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很伟大的一个盼望。我不是给你们一个虚假的理想，让你们去盲目的追寻，就像那个拿破仑一样啊，给你一个虚假的勋章，让你去做炮灰啊，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圣经神的话，几千年来神的话永不改变。因为耶稣如何，我们有一天就要如何。这个事不是给你一个假象啊，不是给你玩弄你的心态啊，不是。神不用这套，神要把他的荣耀呢赐给你跟我，希望我们那天可以配得，我们配得配不上，那这个就是靠你跟靠我自己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这位荣耀的神面前，在你荣光之下，我们都显得是污秽的，我们的义行也不过像一块破布一样。可是神，你却不嫌弃我们，你要在罪人的当中，就是要拣选一些人愿意为神的名在这个世上受羞辱，因为有一天你要从我们从粪堆中把我们提拔出来，让我们在你的荣耀中与主一同的来分享你的荣耀。愿那个日子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所盼望的，同时让我们每一天的信心更加加增，让我们在困苦患难中仰望神，让我们的爱心也能够充足，当我们自己有缺乏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弟兄姐妹的缺乏，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这是神你给我们的吩咐。如此这样做，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是稍微配得神你的国你的名。就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今天如果有人还是没有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或是对福音不是很清楚的，都愿神你差派圣灵在他们心中做那奇妙稀奇的事情，是人心所未曾想过的事情。就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